弟兄姊妹大家好，今天早上我们再一次来到主的话的面前。我想特别是在这一个时间，我觉得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要认真的来预备我们自己。主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如果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大环境，我们真是看见这个大环境让我们感觉没有盼望。这个大环境这个有时候我在想，我们从来没想过我们今天在美国竟然会变成是一个全世界最严重的一个灾区啊，疫区。可是没想到它就是发生了啊。所以有一些有一些人就有这样想法，在这个暑假反正已经也没有上课，小孩子也不上课，所以呢就出去啊，那么就是这个回台湾去啊，或者是回到哪里去啊，台湾比较容易一点啊，可能比较安全一点，所以回去要 quarantine 14天啊，14天还是值得了啊，再就是待在那个地方。那当然这个我们不去评论到底这样子是好不好或者对不对啊。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现在看见这个世界有哪一个地方是天堂，哪一个地方是安全的呢？没有一个地方。如果你看见圣经的话，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只有在基督的里面才是安全的。 Amen。 启示录里面给我们看见末后必成的事情，看见未来的事情，你会看到后面我们会看见这个灾难会越来越频繁，灾难会越来越多的。那就是被以前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好像把它当作是一个天方夜谭，或者是觉得这是一个深不可奥，好像我们没有办法去明白的事情。现在你可以看见整个世界越来越多的事情发生，越来越印证主耶稣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们在前面的信息里面讲到启示录的七间教会，那么讲完了这七间教会，每个教会都有它各自的个别要面对的问题。还记得我们说只有两间教会他们是没有被责备的，是哪两间教会？一间是 Philadelphia OK， 另外一间是什么？是美拿。这两间教会没有被责备，其他都被责备了。但弟兄姊妹，不管是这两间没有被责备的，或者其他五间有被责备的，这七个教会当中，你注意去看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哈，它每一个教会最后都出现了这两件事情。第一个重复出现的就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的就应听。好，摸摸看你的耳朵在不在？在吗？弟兄姊妹，圣灵在说话，每一个礼拜天圣灵在说话，每一次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圣灵在说话，但是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听？有耳的就应当听。神好像今天在借着这节圣经告诉我们说，你有耳朵的不听，难道让没耳朵的去听吗？所以神巴不得，神何等的渴望要我们注意这件事情。圣灵透过他的话语在向我们说话，透过他的仆人传讲信息向我们说话，透过圣经，当你在查考的时候，神要向我们说话，圣灵在说话。不是在2000年的时候圣经的末世神在那个地方说话，今天神依然借着这个圣经他的话，圣灵在向我们说话。第二个他一直在强调的是什么？你会发现他里面连续七次的包括了两个没有被责备的教会，他都讲这一句话是什么？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在启示录的这个七个教会里面，让我们看见有一批的人他们是得胜的。虽然整个教会老底家的教会都是不冷不热的，但是有一批人他们是火热的。虽然有一些在这个七个教会当中他们没有坚持主的道，但是有一批人叫得胜者，他们坚持主的道。 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启示录的七个教会，我们曾经讲过，它是对历世历代的教会所说的。今天他也对我们的教会在说话，他今天也在对历世历代神的儿女在说话，你要成为什么样子的基督徒。所以当我们讲到得胜者的，那么在启示录里面这段圣经里面，这个讲第二节第二章第三章是讲的最多次了哈，一共讲了七次，讲的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讲的这些得胜的应当是他们要得到什么奖赏。那所以讲到这个得胜呢，我想就牵扯到跟圣经上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有关系，就是盼望。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是不是？那弟兄姊妹，讲信在我们的信心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讲信，讲爱也很多，但是你会发现讲盼望的比较少。为什么？因为盼望是将来的。好，很多人在特别是在现代这个社会里面，你会发现这个整个的社会的文化里面是让你只关注现在，他不会去想将来的，有没有？就像我曾经提过，你跟年轻人讲，你问他说将来要做什么，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他看着你两眼大大的笑笑的回答不出来。弟兄姊妹，到底人生的盼望是什么？有一次这个赫胥黎啊，赫胥黎他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作家，他最著名的一本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小说啊，那么叫做《美丽新世界》啊，很出名的。那他后来晚年，他后来的这个比年纪比较大的后面的日子哈，他也对哲学啊这些很有兴趣哈，所以这个赫胥黎和这一个有一次哈，据说他坐车哈，那么他这个去一个地方，他要赶着去，不知道什么急事情，他赶着去。结果他一上了车的时候，他就跟那个开车的师傅讲说，他说快点快点快点。我那个司机一听他讲快点快点，他马上加足了马力，就赶快开。开了一会之后，他突然想了问这个赫胥黎，他说他先生，你要到我开到哪里去？请问这一个司机糊不糊涂啊？糊不糊涂？啊？人家都还没有告诉你去哪里，你就开车了。他当时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快快快快，他就赶快开，就开了。但是开了之后，他突然想到，过了一会，他才想到说，哎，不对啊，开到哪里去啊？弟兄姊妹，其实你会发现，你不要笑他。我们今天在这一个忙碌的社会里面，会不会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忙忙忙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而忙。弟兄姊妹，在这个疫情的这一段时间，我觉得神让我们学习很多的事情。我们过去在那边觉得很多事情要做，忙啊忙啊忙，但今天神让你可能停下来，神让你可能发现你想忙，你要去哪里也没办法去。你今年本来计划暑假去哪里短些，你今年本来计划要带孩子出去到哪边去玩，全家去旅游Independent Days Memorial House Memorial Day 这些都已经过去了哈，你都已经计划好了，但是你都没有办法成就。到底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基督徒的盼望在哪里？启示录这里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所以首先讲到得胜，讲到得胜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基督徒应该要有的一个盼望。但是在教会里面，常常这个得胜跟这个得救这两件事情哈，很多人分不清楚。我在灵粮堂里面讲这个信息可能讲了很多次了啊，可能很多弟兄姊妹听过了，甚至我们在 这个门训里面，在主学里面，在不同的场合里面，我们都会讲这个信息。但是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对于这个得救跟得胜到底清不清楚。今天我盼望这件事情要把它讲得再清楚一点。我们讲到得胜的时候，首先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得胜的一个开始就是你要清楚你自己得救。他说，牧师啊，我都信主30年了，还要讲得救啊？来，我请你，有机会我请你讲讲看什么叫得救。来，你现在自己问一问，你看你自己什么叫得救，什么叫得救，请你用一句话或者是几句话来解释什么叫得救。弟兄姊妹，家里面有人的话，你可以彼此问一下对方什么叫得救。好，这边有一个定义啊，或者说一个简单的一个叙述啊，什么叫得救？得救就是指的罪得赦免，与神和好，得到神所赐永远的生命，属天的平安，得以免去将来地狱的永刑，最终身体得赎，进入永恒的新天新地。你不要小看这一段话，这一段话里面讲到讲到一些很重要的我们的基要的信仰里面。好，可能你平常说不会去想的这么完整，要讲的这么完整哈。你可能想了得救是得救嘛，是不是？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盼望能够很清楚的知道到底你得救了没有。所以讲得救，圣经上讲得救，那么为什么要得救？从哪里得救？所以这就牵扯到人犯罪，对不对？亚当夏娃犯罪，所以开展了整个旧约里面就开始了这个所谓的救赎的历史。好，如果你读过这个旧约历史，或者你读过旧约神学，你就知道说就所谓的救赎的历史，整个以色列是一个救赎的历史。那我们可以看见说，神借着这个历世历代的这些先知，这些的神所使用的人来传扬这一个信息，要人回转来归向神。那这一个信仰是什么呢？就是要人离开罪恶。所以到了新约的时候，耶稣出生，耶稣他名字就是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是不是？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拯救？为什么叫得救？得救拯救，因为神要把我们从罪恶的里面救出来，因为罪恶使得我们与神隔绝，罪恶使得我们最终，如果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面临的审判，我们最后就是要在地狱火湖里面。好，那弟兄姊妹，这是讲的得救哈。但是在圣经上面又有一个名词叫做重生。什么叫重生？什么叫重生？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尼哥底母来问耶稣什么，他怎么样子可以重生，还记得这个故事对不对？所以耶稣告诉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看到没有？所以重生跟进神的国这两个是有清清楚楚的关系。那我们刚才讲得救，对不对？得着永恒的生命，进入永恒的新天新地，就是神的国。这里讲见神的国或者进神的国，指的是一样的意思。 所以耶稣告诉尼哥底母，你必须要重生才能够进入神的国。那这里讲的神的国，不是讲到天在将来才会有的，其实他讲的这个神的国如果以神学上面来讲，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意思就是说神的国现在已经临到，但是将来才会完完全全的实现。因此你重生不是你将来才需要的，你重生就是你现在就是需要的。那重生是什么呢？重生就是从神生，换句话说，从神生的就有神的生命。因此重生得救其实讲的是同一件事情，只不过它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用这一个词。好，再来第一个再一个同义词叫做什么？称义。好，罗马书第三章23-24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看到没有？刚才讲说因为罪的关系，所以我们需要得拯救。那么怎么得拯救呢？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了。弟兄姊妹，这边就用了保罗在这边用了一个称义的这个用词，是一个法庭的用语。所以为什么用称义呢？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带到法官面前来，法官要宣判。如果是他犯罪，他杀人，那么该判多少年？是不是？如果他是这个犯的罪比较小一点，判个几个月或一颗罚金。如果他犯的罪比较大，所以可能关的比较久一点。美国现在没有死刑了，所以就是关无期徒刑了。那就是呗，今天我们人犯了罪，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我们怎么能够称为义人呢？怎么样能够称为义人？所以一个真正认识福音的人，他才会看见自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根本是不配来到神的面前。但今天很多时候基督徒看不见这一点，所以当自己做点什么的时候，就会造成，哎呀，你看我做了什么。兄弟们，我们本来就是一个罪人，不要说是来侍奉上帝，根本连来到神的面前都没有资格。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所以我们今天白白的称义，因着他为我们死，这个叫做救赎，他就是那个代替我们罪恶的代罪的羔羊。看了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有没有？约翰看到耶稣的时候就讲了这么一句话，看了神的羔羊。有时候我们在唱诗歌，唱神羔羊神羔羊，弟兄姊妹，你要了解这后面的意思是什么。这一个羔羊，羊是献祭的，因为耶稣基督他一次献上就成了永远的赎罪祭。所以今天我们不必要，所以天主教的错误就是因为他忘掉了耶稣基督的救赎是一次献上永远有功效的，所以他还要加一个补赎，还要在这个信受洗之后还要补一些做好事做善功来补赎。没有，弟兄姊妹，马丁路德改教的一个根本的就是说因信称义。好，那弟兄姊妹，所以称义是义是谁的？是耶稣基督的义，神的义。所以神的义披在我们身上，耶稣基督他替我们死了，所以因为他的义行，所以今天主耶和上帝看到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我们只要愿意承认我们的罪，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看到的是耶稣基督的宝血，看到是耶稣基督的义行，以至于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只要单单因为信耶稣而怎么样称义。那弟兄姊妹， 不管是得救，不管是重生，不管是称义，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但是你会发现，你会发现关键的这个太重要性了。因为如果你不清楚得救，我常常问弟兄姊妹这个问题，我盼望你也常常要提醒你自己，不仅仅提醒你自己，也提醒想让他在你周遭的家人。这一段是疫情的时间，好些一些的弟兄姐妹，不管是家人或者是这个就是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就是有这个追思礼拜啊，或者这些事情，我们礼拜一就已经又有一个这个安葬的礼拜。那我常常有时候碰到一些弟兄姊妹们在台湾，在香港或者是在中国大陆哈，那么家人这个父母亲啊或者要过世了，然后就还没有信主，就希望说问我说该怎么办。我真是说如果可以的话，现在这个通讯这么发达，对不对，直接的电话在他旁边带他接受耶稣。如果这个时候你只能这样做了，有的人赶飞机都赶不及了。弟兄姊妹，我碰到很多次这样的情况，有时候我看弟兄姊妹都还不太急，我都替他急呀。弟兄姊妹，你知道吗？错过了，那是永恒的隔绝，那是永世不能够再改变的事情。你有没有看见这个严重性？一个人如果他没有信耶稣，他离开了这个世界，如果他是你的父母亲，他是你的家人，你真的是应当要为他好好的进食祷告。弟兄姊妹，不要认为说上帝要救他，上帝自然有办法，我们把这个责任丢给上帝。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尽上我们自己该做的。一个人的灵魂就这样子的离开了。你想想看，看看这个这一次在美国的这个疫情当中，有现在不知道多少万了，15万、13万，好，就这样子的过去了。而且这一次的很残忍的就是说，这些人过世的时候连他自己的家人都没有办法去看他。你像这当中有多少的人，他们还没有认识耶稣，他这个样子就这样子孤悲悲惨惨的下到阴间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看这个问题，不单单要问你自己，你也要看看你自己的家人，你自己所爱的人，他们还没有得救的，他们还没有信耶稣的，你要迫切地为他们祷告。有一次在洛杉矶的不是在美国的，有一个美国教会，那么他们当中有一个会友，这个开枪打死了20几个无辜的人，后来在跟这个警察这个打仗这个枪战的时候被警察打死了。但是因为他是某一个美国教会的一个会友，所以教会就替他举行追思礼拜。你知道在美国哈，在美国其实婚礼啊或者是追思礼拜啊，都是可以说你信不信主啊，这些大家都会想要生的这个结婚的时候请牧师来主持，死的时候请牧师来主持哈，这个大概都是很平常的。所以这个牧师大概也是这个主持这个追思礼拜的时候哈，他就这样子说，他就说，他说啊，既然纵然我们的弟兄死了，可是他到底是信主的，所以他现在的灵魂在天上。这个就让人突然发生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他是信主的吗？那他为什么还会去杀了20几个人？所以这个牧师搞不清楚啊，就姊妹，如果他这一个人没有重生得救，他即使是我就算他每个礼拜都来教会，请问他死了他会到哪里去？到哪里？我告诉你，到地狱去。那你说牧师，他已经受洗了， I don't care。 我常常跟一些要受洗的弟兄姊妹讲，我说如果你不清楚 你不清楚重生得救，你不要继续就要洗了，你洗一百遍都没有用。我认识洛杉矶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呢专门就是，不能说他专门啊，你就是说他们在这个替会友施洗这些事情上非常随便，只要来者不拒。我们教会还要什么牧这个基要真理班三个月，还要这个约谈等等这些，他啥都没有。有时候现在就马上再过几分钟就要准备要受洗了，有人跑来跟牧师讲，牧师我可不可以也加入啊？可以。所以是有名的专门开受洗证书的牧师，所以凡是要办宗教庇护的、政治庇护的，通通都跑去这个教会去找这个牧师。弟兄姊妹，不要欺骗自己。我相信可能说我们很盼望这个人信主，我们很盼，但弟兄姊妹请你记得一件事情，不是他受洗他就是信主，应该是他信主他才受洗，了解我意思吗？所以重生得救是一个基本的门槛，太重要了，太重要了。我记得多年前我曾经跟一个大概差不多60多岁的一个人，他在美国啊，来到美国，他就跟我分享说，他曾经在这个中年的时候哈，他在一个教会里面。这个帮助这个教会建堂，教会的建堂的经费几乎都是他出的，所以他建了这个礼拜堂。那牧师为了感激他，就给他按例做长老。他说我那时候还不是基督徒哎。后来这个教会也这个分裂之后就没又没了。所以你可以看见在教会里面仍然有这些不清不楚的基督徒，或者是不清不楚的人，他在教会里面，他以为来教会里面捐钱做做事情和混一混，他自己也就变成是基督徒了。弟兄姊妹，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如果教会随便的让这样子的人进入教会里面，然后呢就变成是教会的长老执事，甚至做牧师，你想这个教会前途怎么样？无量，没亮，没亮光。我以前在读神学院的时候，那么跟一些这个台湾的另外一个神学院的这些神学生，我们一起在那边这个有一些所谓交流哈，交流。哎呀，我就听这些人讲话，这些神学生讲话，我说这些人讲话怎么讲起来像流氓一样。后来问了一下一个学弟，他比较跟这个神学院的人有认识有来往，他说哎呀，他说哥哥你不知道，哎呀这个神学院他们不讲。不像我们华神，我们要讲什么什么这个蒙召要重生得救，讲这些东西的。他们这些神学生有的就是大学考不上就去练的，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就是这个以为就是是基督徒，可是根本没有重生得救。他说这一个人，他就跟我讲那一个，我看那个人，我就说这个人我绝对不相信他是基督徒，不要说是神学生了、啊。他说啊，他平常在神学里面啊抽烟打麻将的。哇，这真是震撼我！神学院抽烟打麻将，那你想这样子人出来做传道人会怎么样？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得救是一个基本的事情，教会第一件事情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把这件事情把好，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该清清楚楚你是得救的人，阿门。我们在门训里面很多次，不管 pre-DT DT 我们都有机会要讲这件事情，你清楚你自己得救吗？弟兄姊妹，如果你不清楚，你不需要说啊，看把别人都举手，有时候我看到这个门训班我问他的时候，他有人就好像看看别人，然后自己说啊，我清楚，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如果你不清楚，你回去好好祷告。就像那个林道亮牧师一样，林道亮牧师他就说他自己啊，他六岁的时候，他爸爸也是牧师哈，所以他六岁的时候，爸爸就叫他站在桌子上面讲道，训练他。哇，六岁就开始讲道了。可是你知道吗？他在教会里面做诗歌班班长，做祈祷队的祈祷团的团长。可是他说那时候他还没有重生得救，直到他十九岁的时候，想想看，他有一次跪在上帝的面前，在那边认罪，他说认到一个地步啊，真是他清清直楚楚的知道主的宝血已经洗净了他。所以为什么我讲说我们一年级新生的时候到神学院去听到林道亮牧师讲道，跟我们这些神学生还讲重生得救，我们说搞错了吧，跟我们讲重生得救，因为他自己身历其境了，牧师家庭的孩子六岁就可以 在教会讲道，而且还做教会的诗班班长，这个祈祷团团长，可是竟然没有重生得救。宋尚杰博士也是如此，所以这些中国教会的传道人身经其苦啊，所以他们讲道的时候就讲这个基本的道理，讲得非常的严厉，因为他们自己深深的知道，如果这件事情不解决，那么其他的不用谈了。教会如果充满了一群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你想这个教会前途堪虑。所以第一件事情，那我们怎么能够得救呢？圣经上里面很清楚，耶稣说，他说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说这句话，他说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悔改信福音。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到第九节也提到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归纳出来两件事情，第一个悔改。悔改，什么叫悔改？真正的悔改是心灵的改变。所以消极的一方面来讲，我们罪得到赦免，那么积极的一方面呢，心思意念被改变，这是悔改。那弟兄姊妹，坦白讲，这不是今天人自己可以做的，这是圣灵工作。刚才我讲的林道亮牧师也好，宋庄杰博士也好，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做主学老师的，我们做基要真理班导师的，我们做门训导师的，请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可以为弟兄姊妹们他们的灵魂在那边忧急，可是我们没有办法使他重生啊。我们能做的就是祷告祷告祷告，迫切的祷告。当圣灵做工的时候，一个人愿意在神的面前真的看见自己的污秽，因此他求神的赦免，认罪悔改，真诚的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他才能够经验到心灵的改变。因为圣灵来要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我们何等需要圣灵的工作。一个人如果不重生，从小在教会基督家庭里面长大，我们看到我们的英文堂的年轻人很多都是爸爸妈妈带着教会里面来，到了一个时间就去受洗了。他看别人受洗我不知道了哈，有的人也许清楚，有的人也许不清楚，就他看别人也受洗。我们都是从小就是来这边的玩伴嘛，你受洗了我也受洗，大家一起受洗啊。但弟兄姊妹，你不是因为你是这个爸爸妈妈是基督徒你就是基督徒，甚至你不是因为你爸爸妈妈是牧师所以你就是基督徒。我常常在这个孩子们小的时候常常为他们祷告的一件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为他们重生得救祷告。因为我知道 做牧师的孩子有时候反而他不容易去这个对神的事情有这种这个第一手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圣灵要在我们身上工作， 把那个悔改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不是靠今天你这个参加了这个班那个班读经之后慢慢我们修修啊，他慢慢他就好了。弟兄姊妹，那叫修行。有的时候我们把这些佛教的做法也带到教会里面来，我们觉得他只要经过这个过程那个过程，然后之后他就会变好了。不，我们绝对记得，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如果没有真正圣灵工作在人心里面的改变，一个人他不会改变的。所以耶稣说要悔改信福音，就是什么呢？就是相信耶稣。约翰福音1:12，这是我常常告诉要受洗的弟兄姊妹，把它背起来，好吧？如果你可以的话，跟我一起来背哈。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说凡接待他的，接待就是接受，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信耶稣很简单，但是也很困难。简单是什么？因为这节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只要接受耶稣，你祷告主啊，求你进我心中来，对不对？但是有时候我们会有发现，我们可能会发现，哎，奇怪，为什么这个人也接受耶稣了，也做了决志祷告，怎么他好像感觉没什么改变？你有没有这个问题？你有没有会看到这种现象？好，那我们看看原文。在这里讲的信，原文是他后面加了一个介系词，就是 into。 那 into 在希腊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进入。所以他 believe into 那个代表的是什么？那代表的是一种信进去，委身。对这个我们中文很难表达哈，就是啊，你不是只是头脑知识，你真的信进去了。有时候我们讲一个人他怎么这么迷呀、啊？另外一个就是他的时态，他的时态是现在分词，希腊文现在分词意思就是持续不断的意思。所以呢，这里就提到说那个持续不断信靠他名的人。好，那这我要做一个区别哈，这个意思不是说救恩是重生得救是要经过这个一生的这样子，那错了。但是这里让我们看见，把一个所谓的，我今天没有时间谈了、什么一次得救又得救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很多人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个救恩是白白的，信了耶稣就信耶稣了，他信了就得救了，可是为什么他还好像怎么好像没有重生得救，好像还是会离开教会或者是不信主了呢？那这就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做节制祷告的那时候的接待，到底圣灵有没有重生他，我不知道，懂我意思吗？但是后面他持续不断的要来信，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这个把所谓的预定论跟这个所谓亚米链的这个把它结合在一起了。一方面我们100%的相信恩典是白白的，救恩没有因为我们任何的功劳，没有任何我们的行为，但是另外一方面单单就是因为相信，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说，你不能够信了耶稣之后然后呢你就停在那边了，这个信仰是一生的尾声。就像结婚一样，你结婚的时候 the before 你说 I do， 你清楚，你要考虑清楚，你要 认真清楚知道 要娶这个，要嫁这个人是不是决定了，决定好了吗？好，但是就算你说了 I do 之后呢，从此就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吗？不是，从此就开始怎么样，天天都要说 I do， 天天都要背起十字架。 Amen， 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弟兄姊妹，所以这是我们一生的，
不仅仅是得救是如此，弟兄姊妹，得胜更是如此。好，所以我们接下来就看得胜啊。得胜在这个启示录那边这个原文里面哈，这个得胜是征服击败得胜的意思哈， overcome conquer 哈。那这个得胜哈，有几个跟他的同义词哈，那天这个我们教牧同工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后来我就把它归纳出来啊。那么我今天又再一次跟弟兄姊妹讲哈，有时候你会读到圣经上讲的这不同的名词，那么现在你让你知道说，其实它指的是同样的一件事情哈。马太福音第十章，还有其他的马可福音，耶稣在呼召门徒的时候，耶稣呼召说，你要背着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才能够做我的门徒，对不对？好，所以耶稣呼召我们做门徒，所以我们现在叫门徒训练。那没有参加门徒训练的叫信徒，是不是？所以门徒比信徒怎么样？高一级。其实你看圣经里面没有这样子严格分的，每一个基督徒你一开始信徒信主，你就是信徒，因为你是 believer， 你是一个委身的 believer， 刚刚讲的 believe into。但是耶稣用 disciple 这件事情，Disciple 是什么呢？是学徒的，好，用我们中国人讲学徒。所以今天很多的人呢，去上学注册了，但是呢，他没有完成学业。那就是得救了，但是他没有得胜。他信了，但是他没有来跟随主做门徒。好，再看圣经上另外一个保罗常常讲的得赏，耶稣也讲。保罗说什么？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这是我们常常 很熟悉的哈。他说为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什么奖赏。因此圣经里面充满了讲到奖赏啊，将来会有奖赏。讲到奖赏的时候呢，又跟审判有关系。换句话说，我们曾经讲过，将来到主面前的时候，基督徒要不要受审判？我们一听到审判，就以为就是那个这个上天下地的那个审判。圣经上告诉我们，审判不是只有这一个，基督徒要不审判？要，基督徒也要接受审判的。那么，所以审判的结果有赏。有罚，是不是？所以如果我们保罗清楚知道，他说他一生的追求，他要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得到主给他的赏赐。那这个赏赐有很多啊，如果你注意去看生命的冠冕啦、或者是这个有人给他十座城啦、五座城啦、一座城，有没有？有没有？你看到这些人就是有点，就有时候会 confuse， 哎，那这个到底在讲什么哈？那丢志明，你把这几个名词弄清楚，你就会掌握住了哈。你会发现，这一些的赏赐，都跟将来的国度有关系。而将来的国度，耶稣基督因为受死，已经得了那，怎么样？得了那个荣耀，换句话说，耶稣基督他得了那个荣耀，就是他做王。所以呢，他也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希伯来书第二章那边讲的。因此那边讲说，许多的儿子跟他一起进荣耀，就是跟他一起做王的意思。所以表明说，在信主的得救的人当中，还有一批人是被征召出来，被选拔出来，是成为得胜者。那他们这个得胜者将来到天国里面做什么呢？做王。12个使徒曾经问过这句话，他帮我们问了， 有一天这个十二使徒就问耶稣说，主啊，我们撇弃一切所有的来跟从你，我们将来要得什么呢？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啊？啊，有的人告诉我说，牧师啊，这个太功利了。对，听起来很功利，但也不代表你很属灵。弟兄姊妹，保罗爱不爱主？保罗爱不爱主？爱。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叫我如今活着不再为自己活，乃为那替我死而复活的主活，是不是？所以他说，我若果癫狂是为主，我若果谨守是为你们。保罗讲他癫狂，讲他 crazy， 他疯狂的，人家说他疯了，他说我为什么疯狂？因为主的爱激励我。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说，主啊，我将来要得什么呢？因为我要得你的奖赏，看到没有？所以这两个不冲突的。你说我不 care 奖赏不奖赏，我 care 就是主这么爱我，所以我要爱他。感谢赞美主，为你感谢赞美主。但是你必须要知道，你必须要认，因为这是圣经的真理，这不是我发明的，对不对？那耶稣也告诉我们，保罗也告诉我们，这个奖赏的很重要。奖赏是从主仆的关系里面来说明这件事情，爱是从夫妻关系里面来说明这件事情。一方面我们跟主的关系是一个夫妻的关系，另外一方面我们跟主的关系又是什么？主仆的关系，是不是？所以我们的这个牧主锡安堂，我们这个什么牧主先锋啊，教会哈，就比较讲爱，所以呢就是爱主，爱主哈。那我这是一面，这是一面。但是另外一方面，主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是他的仆人，所以主也要我们做工。有一天我们要跟他交账，看到没有？所以给你的5000两，你要好好去用；给你2000两，好好去用。你好好的去用，尽你所能去用，所以呢你就忠心，你就得奖赏。所以这个使徒们问了这个耶稣问了他们之后，耶稣就告诉他们说哈，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将来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面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请你注意看，这里说坐在12个宝座上，坐在宝座上，12以色列人12支派12个使徒都在预表一个完全啊，代表性的，代表整个以色列，代表整个教会哈、啊。所以这里讲12个宝座也是一样，不是代表说只有12个宝座啊，那都给他们使徒做完了，我们都没得做了，是不是？不是这个意思，还有许多的位置，得胜者的位置。我们跟主一同做宝座，宝座代表是掌权，代表是做王。所以门徒们跟随耶稣，主说有一天你们为我撇下这些东西，你不是白白的，因为你们要跟我一同做宝座，掌权做王，来管理审判。这就是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意思。好，那我这一个表我们也是先一个 go over 的，大概就是告诉我们说得救跟得胜的不同。得救是本乎恩，但是呢得胜呢是因着神的公义，神的公平，所以他才会有这样审判，才审判有这个奖赏跟这个刑罚。好，那么得救是因着信心，但是呢得胜呢是跟我们的行为和工作有关系的。得胜得救是现在的，一立即的，你今天信了耶稣，你今天重生得救，就是那个就马上重生得救。但是你得胜却是要一生之久的追求，到了见主面的时候才算数，才能够盖棺定论。好，那么最后在启示录里面哈，你注意那7个教会当中哈，讲到得胜的呢，其中有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推呀推拉，这个教会主接着就说得胜，然后就说什么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看到没有？所以我就从这一件事情，当然得胜者的条件，所谓的条件不是只有这一个哈，但是这一个很重要。如果你去看启示录7个教会里面，你会发现，这 是一个对于主的道、主的话这一件事情的看重跟这个遵守坚持，这是一个得胜者很重要很重要的品格。因此今天我要再一次强调，亲爱的弟兄姊妹，也许有时候你可能不太了解，但是如果今天我们真正的看见圣经的真理，你就会知道主的道是不可以打折扣的，主的话是不能够妥协的。但今天在这一个所谓的后现代社会，教会不知不觉也 compromise 妥协，妥协文化、世俗文化，所以跟世界越来越差不多。像世界上面觉得这样子是 OK， 我们也觉得 OK， 因为大家都觉得 OK 就 OK， 这叫民主。可弟兄姊妹，在这一节圣经里面，你注意看哈，这个得胜的时态是现在分词，意思就是说什么？就是持续不断的得胜。所以你可以看见得胜，做得胜者是一个坚持，是一个持续的事情，不是五分钟热度。因此弟兄姊妹啊，坦白讲，今天你要看一个人可不可用，你先看他是不是只有五分钟热度，还是他是一个有委身态度的人。我想任何公司都是一样，是不是？你找一个今天呢做一下又不见了，聚会来一下又不见了，同工做一下不见了，参加门训班参加了几期没？我有一次带在别的教会带一个门训班啊，有一个还是什么说是中国教会的一个这个三支教会的传道人来的啊，这个跟我这个做门训，这个做门训做了大概三次吧，他就不来了。后来他问题就出来了，后来才发现原来他是被神学院退学，什么是一大堆的问题在后面啊。你可以看见他品格里面，从这个我从这个门训班的参加，我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来。弟兄姊妹，忍耐到底，持守到底，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得胜者的品格。我不晓得你看看圣经里面这两个人都是一个例子哈。扫罗有没有？扫罗起初出来都是也很好啊，但是扫罗最后晚节不保，骄傲，心骄气傲，自己不等这个撒母耳来，他自己要去献祭，是不是？到后来越来越糟糕，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嫉妒大卫，想追杀大卫。所以后来非利士人追杀他，他看见已经都看见已经是追非利士人要把他杀了，他就跟他旁边的那个一个拿兵器的一个少年说，你把我杀了。那少年不敢杀他，所以怎么办呢？他就自己伏在刀上面死了。圣经上说他就自己伏在刀上，简单的说他自杀了。很可惜，是不是？晚节不保。不要说他，连耶稣带着门徒都有一个晚节不保，谁啊？犹大。犹大把耶稣卖了之后自己出去吊死了。弟兄姊妹，当我自己年纪开始比较越来越年长，我就越来越体会到以前老一辈的传道人提醒的，要晚节要保。弟兄姊妹，感谢主，主放下了一些榜样摆在我们面前。你知道马丁路德吗？马丁路德当年在威丁堡贴出了个95条的这个教廷的这个罪状之后呢，马上教廷就开始围剿他。那么就在这个1517年，1521年。1521年，就是他1517改教的哈，贴那个最95条。那么1521年的时候呢，4月17号，马丁路德他的一著作，这个受到这样子的一些攻击围剿，他就被抓带到了皇帝查理五世的面前，还有当时候有这些王公贵族啊、枢机主教、大主教、骑士们都在那个地方。面对了这么多人，他在他们面前的时候，这时候 这个司法官就告诉他说，他说你还是一样，你只要你只要打算放弃你自己其中的一部分，你不要再为你这些书籍来辩护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来这个释放你。当这个法官讲完之后呢，司法官讲完之后，马丁路德在24小时内回答。他们这是展开一个辩论哈。所以他要马丁路德不要很匆促，能够在这个很宽裕的当中来辩论，为他的自己所写的这些书来辩论。到了1521年4月18号下午6点钟，经过了这个24小时，马丁路德当着这么多皇帝还有这许多人面前，他坚定地回答了这一段话，就是历史上很著名的，就是 Here I stand.I cannot change, so may God help me. Amen. 当然前面他讲了一些话，后面是这一句做结束。他的回答是什么？他说我不能也不愿意收回任何东西，因为违背一个人的良心办事情既不安全也不正直。最后他就讲这句话，这是我的立场，我只能这样做，愿上帝帮助我。阿们。弟兄们，你要想想，他当着这些人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讲完之后，你想那个下场是什么？可是他面对这么大的强大的势力，生命的危险，他说这是我的 stand。 弟兄姊妹，今天当你面临到不要，我们还不要等到逼迫来临，我们今天就是在生活当中一些小小的事情，当我们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如果跟上帝的话违背的时候，你会不会说 This is my stand, Here is my stand。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北美教会服侍这么多年，我看到今天我们北美教会的一个问题，我不能说这是唯一的问题，这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我们对神的话不是太了解，我们对神的话没有这样子的一种坚定，但是呢，我们却对人的话，我们对人的一些的规章非常的坚定。以前我教会的一个执事会主席，他这个后来他悔改了，他后来悔改，但是他也离开教会了，因为看到教会很多的事情这个发生之后，他真正感觉到他以前那样做是错的。他就跟我说，他说牧师啊，以前我好像是保罗一样，我好像是拿着这个掰了懂吗？教会的法规，我拿着掰了，好像就好像保罗拿着那个逮捕令牌一样，令箭牌一样，要来抓捕耶稣，抓捕基督徒。他说我就好像是那样子，我在那个边拿着这个教会的法规再来逼迫牧师。他当时跟我去讲的时候，我刚去这个教会，我还不太懂他在讲什么。后来我慢慢知道呀，前面的牧师受到多大的伤害。亲爱的弟兄姊妹， Here is my stand, I don't care 你的 bylaw, I don't care 你的 constitution。 今天美国的 constitution 都会被改变，大法官都可以改变他的一些违背圣经的那些东西，你能够妥协吗？教会的 bylaw 不是圣经，教会的法规不是圣经，它不能够被改变吗？弟兄姊妹，我盼望有一天我们真是每一个弟兄姊妹可以坚持说，这是主的话， Here is my stand, I cannot change。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啊，在这一个末后的时代，魔鬼处心积虑的想要攻击破坏你的儿女，叫你的儿女离开主的道，对你的话语打折扣妥协，甚至我们用别的世界上的办法，世界上的话语，世界上的一些的方法来代替你的作为。主啊，求你怜悯，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不管我们在家庭生活、工作、职场，在教会的服侍里面，让我们是一群遵守主命令到底的得胜者，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